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琪，
我是苏。
马上来听听韩国娱乐这周有什么新奇事。
首先第一则要来分享一个喜讯，韩国狗仔 D 社在2月27日公开了女团 aespa 队长卡琳娜与韩国演员李宰旭恋爱中的消息。1月14日李宰旭与卡琳娜被拍到深夜约会，根据韩媒报道，两人在米兰 Prada 时装秀上认识，当时时装秀场的合照被粉丝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看的脸孔组合，而那次活动也让这段原本没有交集的跨界爱情故事有了
D 社独家报道中也有提到，卡琳娜尽管日程繁忙，但很喜欢约会，因此约会时段通常在深夜。
我觉得媒体写得很好笑，到底为什么会知道她很喜欢约会？热恋中的情侣谁不行？
她很忙，然后但她很喜欢约会啊。
好，继续。
由于卡琳娜目前住在宿舍，所以约会地点则是会在李宰旭家或是他家附近的公园。两人的友人表示，李宰旭与卡琳娜是一见钟情，而且回首尔之后就交往了。双方经纪公司也先后证实了恋情。李宰旭的经纪公司 CJ。以及卡琳娜经纪公司 SM 娱乐在2月27号表示，两人现在是互相了解彼此的阶段。 CJ 也补充说到，李宰旭正在拍摄新的作品，关于恋爱消息是他的私生活，希望大家可以用温暖的目光看待他们。当卡琳娜承认与李宰旭交往后，不仅引起强烈反对，粉丝的情绪褒贬不一， SM 娱乐公司的股价因此暴跌，有些粉丝还在各种网络社群中表达他们的愤怒。卡琳娜承认恋情之后不久就发布了 aespa 新的花絮影片，粉丝纷纷在影片下面评论，如果你是成功在韩国偶像团体激烈竞争下达到现在的位置，那应该要更加小心。也有粉丝表示不敢相信出道三年多的组合竟然会如此粗心，不知道是不是在第一张正规专辑即将发行前在炒新闻等等等。主要让粉丝感到愤怒的是，迷恋李宰旭的卡琳娜最近忽略了与粉丝之间的沟通。韩国网络社群上还有一则让卡琳娜粉丝生气的要点，这篇文章吸引了网友关注，浏览量高达42万次，许多粉丝留言表达非常生气，觉得这段时间为偶像所做的努力似乎都被忽视了。但也有粉丝表达理解，并呼吁大家不要越界。
没有，我觉得偶像没有在营业的时候，他们就全部扣上一个帽子，说因为他谈恋爱，就他也有他自己的生活要过吧。我觉得大家有点用放大镜来看待偶像恋情这件事情。
可是我印象中 SM 经纪公司好像是第一次对于偶像恋爱就是承认的这么爽快耶，之前都是否认的态度。
所以
但是这次一承认结果股价下跌，不知道以后他们还是不是会继续否认这样子。
但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李宰旭跟卡琳娜，那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身高187公分的李宰旭是以韩剧请输入检索词 WWW 跟意外发现的一天还有还魂中深情的角色虏获全球少女心。即将在今年来台湾开演唱会的韩国女团 aespa 是韩国 SM 娱乐旗下2020年所推出的四人女子组合。这个团体是继2016年 NCT 之后时隔4年推出的偶像团体，也是继2014年的 Real Velvet 后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女子团体。团员里面有两位是韩籍成员，一位日籍成员，还有一位是中国籍的成员而组成，然后并由卡琳娜担任队长，近期也以抓马华丽回归。
在分享第二则新闻之前，想先跟大家 update 一下，上周才跟大家分享完男团 FT Island 前成员宋承炫在个人 SNS 发布退出演艺圈的声明之后，没想到在事隔不到5天就再被爆出准备要和跟交往多年的女友在6月结婚。据说在婚后要移居到美国，然后接向女方的家业，从事食品业，被大众猜测似乎是因为女友才决定要隐退。然后没想到在报道一出啊，宋承炫就随即又在个人的 SNS 上发表对于结婚仪式的回应。他表示虽然很感谢媒体的报道，但他希望能够在更好的时机点亲自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的粉丝，对于这样子没有经过同意就被报道出来感到十分的困扰。就没想到就是这件事情就宣布要隐退好像就可以慢慢的淡出，没想到马上又再被爆出一个新的新闻。
他原本有自己安排好的时程想要一步步发表，
对啊，
就被友人冲康，
真的真的是。
他也有说他想要，他有去问那家爆出来的媒体，就是想知道说到底是谁跟他泄露消息的，
要保护证人，
就保护证人都没有说这样。
天哪，到底是被谁冲康都不知道哎、欸，
真的。刚刚有分享到 Karina 跟李宰旭的恋爱新闻，接下来呢，在 分享给大家，就是备受关注的三对明星情侣约会被目击的新闻。第一对呢是演员郑敬浩跟少女时代成员秀英被拍到在澳洲雪梨约会。据目击者描述啊，秀英虽然戴着太阳眼镜，但两人约会丝毫不在一旁人眼望，看起来十分享受海外的约会。郑敬浩和秀英是从2012年开始交往，在2014年公开恋情，至今稳交超过12年，可以堪称是娱乐圈最具代表的模范 couple 情侣之一。
确实、欸、
真的，而且他们在2014年公开恋情之后，D社还有公开他们两个约会的浪漫照片，就是隔空隔空比爱心啊，然后就是依依不舍的要互相道别，
甜蜜哦，
超级可爱。
这是什么？就是那个纪录片欸，D社纪录片欸。
再来第二对则是我独自生活固定班底李章宇跟小八岁的女友赵慧媛，在去年2023年认爱之后呢，他们今年初就公开了两个人在马来西亚甜蜜约会的照片，当时也有目击者拍下两个人就是手牵着手在百货公司里面逛街的模样。然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是李章宇在去年 MBC 演艺大赏的时候，以综艺节目我独自生活获得了综艺节目最优秀艺人奖，在得奖感言中还特别主动提起了女友，他笑说就是父母一直在催婚，但拿到这个奖好像就要再独自生活久一点了。很可爱。然后还说到女友现在很辛苦的在工作，所以结婚好像还要再缓一下，我可以再多录一点我独自生活吗？然后最后还跟女友告白说我非常爱你。这一个告白呢闪瞎了大家，可见两人的关系依旧十分的甜蜜。那最后一对呢是李道宪和林志妍，两个人是透过拍摄 Netflix 黑暗柔要发展成现实生活中的情侣。在去年传出约会绯闻之后啊，他们两个双方就立即承认了恋情，并获得粉丝的支持。然后日前被民众目击正在服兵役的李道宪啊，在休假期间和林志妍在餐厅低调的约会，虽然两个人都有戴着口罩和鸭舌帽，但依旧一眼就被认出来。
哇，好可爱哦。
所以刚刚听到就是苏在分享 Karina 跟李宰旭就是公开恋情之后是不被粉丝接受的、嗯、可是反倒是这一对情侣就是粉丝竟然就欣然接受、欸、就是这个逻辑到底是，
我觉得 idol 跟演员不太一样吧。
对啊，里面他们俩不是偶像
哦，也是。所以大家对于就是粉丝对于偶像到底能不能谈恋爱好像还是不太能接受。
嗯，好像是，
就是演员的接受度反而比较
高一些。嗯，因为李宰旭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被骂的感觉、
哦、但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前阵子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因为李宰旭最近不是有一个信息嘛、嗯、然后他就变成在那个信息的新闻标题之后就变成直接写说 Karina 的男友。
哎、哦、就是那个宣发公司宣传公司应该气死，
真的。
前面听到有人的感情呢正在小心翼翼的准备发芽，那有人是在热恋中甜甜蜜蜜，但是也有人的感情是走到尽头了。有收视女王之称的黄正英呢宣布与结婚八年的企业家老公离婚。曾经是 idol 出身后来成功转型为演员的黄正英呢，他的作品有与池诚合作的 Kill Me Heal Me 与朴叙俊的他很漂亮，还有好运罗曼史双甲路边摊等，获得很多观众的喜爱，有收视女王的称号。黄正英她娇小可爱的外形跟演技实力，我自己觉得她像是韩国的朱蒂·福斯特，
这个评价很高、欸嗯、
今年39岁的黄正英结婚八年，前夫李英敦呢是大她2岁，高尔夫选手出身的钢铁企业富二代。他们其实3年前就曾经传出婚变，当时也有向法院申请离婚，但是调解到一半两个人和好，然后隔年宣布复合，黄正英还怀上第二胎儿子。没想到4年后黄正英透过经纪公司宣布两人正式离婚，结束8年的婚姻关系。这个离婚消息一出呢，黄正英4个月前曾经在综艺节目《我家的熊孩子》里有关老公的访谈内容呢马上被挖出来。根据了解，他们两人是只交往10个月就结婚了。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快就定终身大事呢，黄正英是笑着说那时候看走眼了，从头到脚都觉得他很帅。哇、
嗯、这个到底是 褒还是贬，还是从一句话，就是前面是酸他，然后后面再反转一下
的。然后还说，没想到结婚8年后呢，感情就完全不同了。从来不觉得老公长得帅，也不会心动了。然后对于老公满意的部分是完全没有。还说人生最后悔的就是结婚。
哇哦。
然后感叹自己活着活着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那等于那时候他节目上说的都是真心话、欸，
没错，
就不是节目效果。
就这个节目片段呢，引起很多网友的讨论。然后当初以为是玩笑话，没想到是真的。现在正在打离婚官司的黄正英呢，日前也突然一反常态，在 IG 上 po 出好几张前夫的生活照。那发文中也写道，从和我结婚开始就非常忙碌的我的老公李英敦，这段时间你太忙了，现在好好休息吧。那似乎是在暗酸他婚内出轨的事情。他在 IG 上开始上演大老婆的反击，
很帅、欸、
对
的，
感觉他真的忍很久了这样子。嗯，直率的黄正英呢也出面回应在贴文下留恶意评论的网友们。有人留言说，我能理解李英敦啊，说实话有钱有能力的话一个女人是不会够的，不能理解有钱男人会出轨，那就不要在一起啊。
傻眼呢、欸，
好值得骂哦。
黄正英就留言回复这位网友说，我的钱多1000倍，你懂什么还多嘴，
好帅哦。
按照你的想法，我赚的钱更多，我更优秀，我就应该去出轨咯。然后还像留言的说，你就是李英敦本人吧。
好帅哦。
对，接着黄正英也说道，难道我是知道他是会出轨的家伙才跟他交往的吗？不知道才会交往啊，这就是人生，直接提到老公出轨的事实。那对于3年前的复合，黄正英也有留言说，我已经忍过他一次了，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忍着。
哇，他好帅，
真的忍很久。还有其他人留言说，孩子有什么罪，快点原谅你老公。那黄正英反驳说，那我有什么罪，
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耶、欸嗯、而且爸妈的关系不要被小孩子绑住。
嗯，黄正英他无畏这些酸言酸语，在网络上正面回应的态度也让很多人留言为他加油，那希望他早日走出婚变阴霾。
我好喜欢他演的戏哦。
对啊，
我真的很喜欢他跟池诚演 Kill Me Heal Me、嗯、
我还好。 接下来是要跟大家分享改名后转运的演员们。这个新闻主要跟大家分享5位因为改名而大火的演员。第一个是因为饰演《和我老公结婚吧》里面胡敏英的反派闺蜜，她在剧中展现迷人的演技，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宋夏云。宋夏云在2003年以艺名金星 Kinker 出道，直到2012年的《幽灵》这个作品之后才改艺名宋夏云出席后续的活动。他在2016年的采访中有解释到改艺名的原因，他说在出道时认为金星这个名字带给大家活泼的形象很适合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金星好像是一个比较幼稚童趣的名字。改名后宋夏云的名字与脸孔才逐渐被大家认识。
我以为通常改名都是因为觉得运不好或者怎么样才要改名，没想到是因为他觉得已经跟他现在的年龄跟形象有点不太一样了。
可是我觉得金星这个名字好像蛮适合搞笑艺人。
很像偶像剧的你知道的名字、
哦、对对对、
哦、也有像
真的、嗯嗯
他的作品包括《三流之路》、《马城的喜悦》、还有《欧永新》，再加上最近讨论度很高的《和我老公结婚吧》。那除了宋夏云之外啊，还有其他艺人在改名之后在演艺圈更加活跃，并获得了很多高人气。第二位是出道25年的金南吉，2003年因为本名与韩国演员前辈江南吉相似，所以开始使用李翰作为艺名，但当时并没有因为这个名字广为人知，所以他之后就恢复了本名金南吉。并在2009年 NBC 电视剧《善德女王》中饰演的角色备受欢迎，后来更演出名不虚传、热血祭司、解读恶之心的人们，还有 Iceland 等知名作品。金南吉也确定续演《热血祭司2》，暌违5年第二季终于回归，将在2024年上半年开拍，喜欢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我真的对于他取的那个艺名完全没有印象。
什么汉？
李翰。
汉，
对。但我觉得他的原因很有趣，因
为
他说 是
撞名，
对，就是因为撞名，所以才会用李翰作为艺名。第三位呢，就是韩国冻龄女演员崔智友。
哦，他有改过名
字？
没错，出演过《冬季恋歌》《天国的阶梯》等热门韩剧的崔智友，他当初其实是以崔美香的身份出道。
美香，
对，美香，
美香是不是蔡其阿米啊？
然后他长期担任配角的角色，后来改名为崔智友，改名之后就接演了《冬季恋歌》，然后进而走红，也是一个因为改了名之后就爆红的
名字好重要、
没错。
我真的很抱歉，崔智友的本名就叫做崔美香。
哎、真的是很过分哎、
我真的是很抱歉，还说人家什么
美香是蔡杰哈米、
蔡杰哈米。
第四位是事业爱情都顺利的酒窝女神申敏儿。申敏儿1998年是以她的本名杨敏儿担任杂志模特出道，从2000年开始就是以艺名申敏儿进行演艺工作，然后从这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并以我的女友是九尾狐声名大噪，演出的作品很多，包括 Oh My Venus、 海岸村恰恰恰等。2015年也大方承认与金宇彬恋爱的消息，至今交往9年，不断传出两人要结婚的好消息。哇！但他的改名就是从本名杨敏儿改成申敏。最后一位是吴连旭，你们知道他谁吗？
我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他是一个演员，但他其实2002年是以女子团体 LUV 出道的。
哦，这个我不知道。
对，
对，
所以他是一个是 idol 出身。
对对对对对。那当年他是使用他的真名吴黑宁出道的、这个很酷。那时候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吴黑宁很像婴儿，然后去算命的时候也说这个名字不好，所以他在2007年他是改了他自己的真名，改叫吴连旭。对，他就不是改艺名了。
懂。
他用吴黑宁出道的时候10年都默默无闻，改了名之后2012年透过电视剧顺藤而上的你人气极深，并获得了新人奖。2013年在电视剧吴子龙走吧首度担任女主角，就获得了收视冠军的好成绩，之后陆续出演的电视剧都有非常好的收视，包括来了张宝丽，那时候的收视率高达40%，掀起了张宝丽的收看狂潮，还有花游记、不疯狂不爱你等等演出都获得观众一致的好评，这期间拿下了人气明星奖还有最优秀演技奖等不少的奖项，也出演了许多综艺节目，所以他这是改了名之后摆脱了默默无名的生活。
哇塞，我真的不认识他，听完作品我也都刚好没有看到。
我是知道他是
花游记，我知道。
他是花游记女主角。
因为我没看，然后我只知道男主角是李升级。
酷吧，名字真的很重要。
前面是分享了许多需要改名转运的艺人们，那现在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男团他们成功不用改名，就是守住自己名字，就是男团 B2B 成功守住了团名，再次确认他们以团体活动的意志。在上个月2月21日，男团 B2B 与前所属经纪公司 Cube 娱乐达成商标使用协议，成功守住了团名。那 B2B 呢在去年11月宣布不与共事11年的所属经纪公司 Cube 续约之后，当时就有消息指出他们是有意要留在公司的，但是 Cube 要求他们未来只要使用到 B2B 的商标就必须向公司支付商标费，才导致最后的谈判破裂。这件事情超级不合理的。
对啊，
这么夸张，要计次收费是不是？
对啊，就想说到底要赚多少钱，想要通过这赚多少钱。12月成员们就陆续签到新的经纪公司，像李昌燮就是去了潘塔吉欧，然后呢陆星材就是去了制作公司 I Will Media 签约，而徐恩光、任炫子、李敏赫跟 Puniel 则是成立了新公司叫 B2B Company。 虽然现在他们各自所属在不同的经纪公司，但同时也表态会以团体活动为最优先。那在2月21号发布成功守住团名的消息之后啊，当天晚上他们也睽违了3个多月的合体直播，和粉丝分享这个喜讯，同时也宣布他们将在12周年之际在韩国举办为期3天的 FanCon， 他们用了行动力来向粉丝证明未来将继续与 B2B 这个团名团体活动下去的决心，让粉丝感动不已。
我也觉得，我那时候
一定很开心，
很感人
。在他们就是快要合约到期的时候，我就是还因为看了一段影片，然后就是直接在爆。我觉得就是偶像有为粉丝着想，然后愿意坚守团体活动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感动。
真的，而且蛮不容易的，就是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个体，他们要怎么继续有个人的发展，同时团体又可以继续就是寿命继续延长下去，其实很难。这边也分享另外两个团体是跟 B2B 完全不同的结果，就是先前啊也在 Cube 出道的 Beast， 他们在合约结束后就是因为无法带走他们的团名，所以以新的名字 Highlight 重新出发。然后另外一个则是女团Brave Girls， 去年离开 Brave Entertainment 之后呢，也改以 Brave Girl 为名做完整体活动。相信在追 K-pop 的都知道，就是不管男团女团啊， 过去都避免不了七年魔咒，因为大多数的经纪公司在签专属合约的时候多以七年为限，所以许多团体约满之后只要不续约就可能会面临到解散或是成员有变动，因此很难会再次看到合体的机会。那现在就来跟大家盘点几个就是团魂爆棚的团体，即便现在已经所属不同的经纪公司，但是还是会想尽办法争取完整体回归的机会。那第一个就是2007年出道的少女时代，他们在2017年虽然有部分成员不与经纪公司 SM 续约，但是他们还是在2022年出道15周年之际呢，还是以完整体回归并推出团综少时探探。
我觉得这个也超感动的，
很不容易耶，
真的。而且他们真的都已经就是各自有各自好的发展了，
没错，就是可见是他们真的是团体成员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才有办法一起抽出这个时间来拍短团综。然后第二个要分享的团体就是2014年出道的 GOT7， 他们在2021年与经纪公司 JYP 约满之后啊，就宣布七名成员全员不续约，但是也同时声明团体不解散。这个消息一出就震惊了整个 K-POP 圈，还在随后一个月就惊喜发表了数位单曲 Encore，
应该没错吧？
没错。然后在一年之后呢，正式以 GOT7 同名迷你专辑回归，来证明他们没有解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也是很感人。
那幸好是 JYP 也可以让他们保留团名继续活动，
真的哎。
听到现在我一直起鸡皮疙瘩，
真的假的？
对啊，好感动哦。
他们马上用行动证明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就像男朋友要给女朋友安全感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
我补充一下，最近 Benben 有剧透说2025年可能会以完整体再发新专辑，
天
哪，大家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天哪，所以他们是因为现在有成员在
当兵，
所以就是等他们退伍之后就会马上回归，
有这个计划这样子。
哇、哦、好感动、
哦、我真的其实蛮喜欢韩国那种文化，就是爱剧透。
对、就是、我也喜欢。
笑死，
就从他们嘴巴说出来的大概七八成都是真的这样。那再来要分享呢，就是第三个是2008年出道有美声男团之称的 2AM， 他们在2015年与 JYP 约满之后啊，只有赵权一个人续约，其他三名成员呢则是加入了不同的经纪公司展开个人活动。那当时其实也有表示团体并未解散，可是没想到要等他们再度合体，这个一等就是七年，他们一直到2021年才以迷你专辑回归。所以我觉得哇，其实就是也很不容易。那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是说就是要凑齐四个人的时间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他们也各自刚好有不同的时间点要进去当兵。这边也想特别分享，就是 2AM 他们在今年三月会在韩国举办演唱会，然后也宣布了四月要来台湾开唱，作为海外巡演的第一站。
哇、wow ！
所以喜欢他们的粉丝 IM 们也不要错过了。最后一个要分享的团体是2010年出道的 Infinite， 他们在2022年全员离开所属公司武林娱乐后呢，于隔年2023年1月宣布队长胜圭创立了 Infinite Company。没想到前公司社长竟然主动在他生日当天无偿转让了关于 Infinite 的所有商标权，
哇塞，
包含粉丝名，
赞。
然后
社长吹钩，
真的，社长真的好伟大哦，
我要哭了。
然后社长无偿转让商标权的这个举动啊，成了 K-POP 圈流传的美谈之一，因为这真的是目前为止听到就是可以这么大爱直接把名字让出来
，Cube 学一下好不好？
真的
要看一下啊！
但我就觉得，好啦，他们也是学一半，好不好？至少要把这个
名字
让
出
来。因为如果就这是 Beast 的状况的话，当初 B2B 有这个消息一出来，其实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会跟前师兄一样，再也拿不回自己的名字。
可是他拿回来是无偿吗？还是说他们可能有？
我就怀疑他有入股，我怀疑Cube 有入股那个 B2B company，
我是不知道，但绝对不是无偿，应该是有什么交换条件，是
用买的还是
没有？对、嗯，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应该目前还没有办法摊开在台面上让大家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是 B2B 的队长就是徐仁光，有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苦恼了非常久，然后 也陷入了一阵子的低潮。
恩光吹过，
所以队长这角色很重要哎、欸，其实
真的
都是队长出来开公司，
没错。然后要想办法要怎么凝聚大家的心，
最佳男友代表。
所以团体要怎么继续长寿下去？选对了队长就有机会。
韩国知名音乐制作人辛沙栋老虎2月23日被发现在家中去世，享年40岁。根据报道呢，是辛沙栋老虎的一位熟人因为一直联络不上他，前往他的工作室时发现他死亡，并向警方报了案。当天稍晚，经纪公司也发布公告证实辛沙栋老虎突然离世的消息，但没有说明具体死亡的原因。辛沙栋老虎呢，可以说是引领 K-POP 二代三代非常具代表性的音乐人之一，他的曲风非常洗脑，中毒性很高，一听就会上，有神曲制造机的称号，创作出很多热门的歌曲，你们一定至少有听过一首，像是A Pink 的 No No No、
哦、
然后 Tiara 的 Bobby Bobby、
哦
嗯、
那是王彩华的 Bobby Bobby 吗？
对，他是翻唱的、
啊、
对，还有泫雅张贤胜的 Trouble Maker。
Oh my god, oh my god!真的有听过、欸、
是不是？一定有。还有让 EXID 创下逆行神话的 Up and Down，
We Are
没错。他们的走红呢，辛沙栋老虎绝对功不可没，这些歌曲直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他创作的音乐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最近由辛沙栋老虎担任总制作人推出的女子团体 KLIB 刚好是回归推出新专辑，却面临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他成员在音乐节目上强忍泪水努力唱跳的画面引发许多粉丝和网友的关注，纷纷表示很心疼，也帮他们加油打气。相信辛沙栋老虎的作品会一直留在粉丝的心中，希望故人能够安息。
这好可惜哦、okay.
真的。
题外话，你们知道 TLB 里面有两个成员是台湾人吗？
我是看到新闻我才知道原来里面有两个台湾人，
对，叫做 Kelly 跟吉雅。他们之前有一个新闻是说他们出道的时候在官方露出的影片中，明明是来自台湾的吉雅，他就说我们是由韩国、中国、日本的成员组成，就是对于国籍发表这样子的立场，然后引起台湾网友的讨论，就觉得很失望，为什么他不承认自己是台湾人。那也有人觉得说是公司的操作，不要怪艺人，然后就引起了两方的评价这样子、
应该是公司，
我也觉得是公司政策没有办法，为了要打入中国市场的话。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谢谢大家，
안녕
안녕，
拜。